刘墉扫视了众人一眼才说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济公答应偿还你们存在账房里的银子，你们来取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但你们不顾主父罹难在身，主母卧病在床，图财忘义，大闹济府，非礼其主，却是国法难容。你们不但出言不逊，还敢冒犯皇上，这是什么罪？哼，就算是讨债，也要分时间场合，也要分主奴远近。你们的银子是哪来的？原本就是济公赏给你们的，连同你们自己的身子也都属于济公所有。如今济公有罪，连同你们也都是戴罪之身。昔日同荣，今日当然同罪。济公一力保全你们，你们不但不知感激，反过来作践主人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凶悍刁顽，令人发指，还无缘无故的攀扯到济夫人娘家，他娘家有钱没钱与你们什么相干？哼，我抄了别人一辈子家，其中有好人也有歹人，不管是好人还是歹人，只见过主仆同心共度难关的，只见过奴仆舍身忘死代主赎罪的，只见过生离死别难舍难分的，从来还没见过你们这样无法无天以奴欺主的。你们也都知道我和你家主人的交情，济公如今是心绪烦乱，没心情和你们理论，少不得朋友帮忙料理。你们不都叫我刘罗锅子吗？好，罗锅子今天就给你们点颜色看看。来啊！邢无为早就带了一群哥什哈守在二门外呢，听到刘墉招呼，闪身出来答道，卑职在，女的加起来，男的通通捆起来，这狠狠收绳子，都给我捆成罗锅子花样。这邢无为一手举着灯笼，一手向外一挥，20多个衙役一窝蜂的拥上前去，就要拿人。这些个家人吓得面如土色，体似筛糠，扑扑通通跪在地上，一边磕头一边求饶。刘墉却毫不理会，冷冰冰地说，哼，既有今日何必当初，都给我捆结实了，我去见济公，待会儿由济公发落。说着抬脚走了。纪云的书房就临着天井，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啊，他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刘墉绕过西花厅，一脚踏进书房就愣住了，他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进不是退也不是。原来啊，他不知道纪夫人马氏已经搬到这里了。昏暗的灯光下，马氏半躺在榻上，纪云坐在榻前正在给他把脉呢。几个侍妾都挤在屋里，见他进来慌的是没处躲没处藏的。纪云叹了口气说，嗨，是崇儒吧，快进了吧，这个时候还讲什么规矩啊。他放开手，把椅子拉到离床远一点，请刘墉坐了，自己坐在床沿上说，哎，崇儒啊，这些人就这德行，何必和他们计较呢，没得降了你的身份。刘墉没理会纪云的话，关切地问马氏，嫂夫人身子骨还挺的，需要什么药啊，只管跟我说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哎，你在病中，济公又摊了这样的事，我心里很是不安呐，嫂夫人切不要着急上火，想开点，横竖没有过不去的桥。说着又转向纪云，我说济公，你这府上的这群家伙也真够可以的，简直是混账透顶。抄讷亲的家是家父去的，抄张廷玉的家是我去的，嘿，哪见过这样的东西啊，少不得替你料理了，天明送顺天府加号示众。马氏半躺在枕头上，脸色苍白，眼泡又红又肿，流着眼泪，少气无力地说，
刘大人，多谢了，你的心我们一家子都领了。那些个人呐，就是那样，刘大人也犯不上和他们生气，捆一夜就放了他们吧。没听人说君子可欺，小人不可得罪呀、啊。我家老爷的罪还没定，还不知道怎么折腾呢，也不能把他们得罪得太苦了，不是？纪元目光呆滞，摇了摇头说：
崇儒，我不能和张廷玉比呀、啊，更比不了讷亲。张廷玉是抬了旗级的，讷亲本身就是旗主，张廷玉为首席军机，掌握着用人大权，他们府里的许多奴才都受了告封，一个票你出去那就是官。他们经营几十年，家人们确实都跟着沾了不少的光，我们纪家从河建跟来伺候的老人也没有闹事的，这些闹事的主不是经人介绍就是钻营进来的，人家来的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，指望我这身份捞上一把的。没想到我这个宰相是徒有虚名，只不过是个皇家大书办军机处的秀才，既没有钱又没有权，如今又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怎么不叫人失望啊？他们进府有的花了不少钱，老本都搭进去了，怎么不叫人恼怒呢？崇儒啊，你就不要惩处他们了，你一加号张扬出去，我又多了一条罪名，或者说我平日刻薄，或者说我假道学治家无方，能堵住谁的嘴呢？把剩下的钱分给他们了事。他长叹一声，不胜苦涩地摇摇头，不知道是哪个女人先抽泣起来了。这一开头不当紧，满屋子的女人都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，只是因为刘墉在场把持着不敢放声。刘墉想想也觉得无可安慰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我本来啊气得七窍生烟，济公这么一说那也是一片道理，那我就遵命撂开手饶了他们了。哎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就是这个样子哦。济公，这个时候更要安神定气，夫人更不要焦躁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能说话的时候我自然会在皇上面前说话的。皇上也是个性情中人，很恋旧的，又一向器重济公，我料想这两天就会有恩旨的。好了，你们也都乏了，好生歇息，我这就去了。说着站起身来，纪元送刘墉出来，来到二门内，果然见宋继承等奴仆都被捆得结结实实的蹲在老槐树下，三个女人蓬头垢面，都带着枷，鞋也掉了，身上的衣服也被扯破了，露着肉，显然是衙役们捆他们的时候手脚不够干净。八九个男人被绳子勒得脸红脖子粗的，顺天府的衙役们干这事儿，那都是行家里手，要什么花样就能捆出什么花样来。果然一个个都被捆得耸肩控背的，成了罗锅子状。见他们俩人出来，那些家人用哀求的目光注视着纪云，尽管纪云满腹愁绪，见了这些个罗锅子，再看看刘墉，不仅扑哧一笑说：哎，崇儒啊，他们犯的是家法，就放了他们吧。刘墉这才冲那些个衙役们摆了摆手说：行了行了，放开他们。又用手指着那些家人说：我可告诉你们，看在济公的面上，今儿就全且先饶了你们，回去好生反省，我的人就在这里，再敢放肆一定重重处罚。
是是是。
家人们起身揉着发僵的胳膊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纪元送走刘墉回到书房， 几个女人原本还在哭，见他满脸愁云的进来，才都止住了悲声。马氏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问：“
老爷，刘大人说皇上有什么旨意吗？”“
没有，只说李稿陶的案子已经发往各省议处了。”
没等夫人说话，最小的姨娘慧倩着急地说：“那您呢？刘大人方才说皇上恋旧就有恩旨的。”
纪元苦笑一声说：“嘿，说到旧，那讷谦不比我旧，
不还是杀了？
所谓恩旨，就算是宣旨立刻绑缚西市口，也算是恩旨。哎，你们呐，见识短呐，还是先顾眼前吧。按我开的方子，先给夫人吃一剂药试试看，急也没用。”
刘墉说就有恩旨的，但是所谓的恩旨却迟迟没来。
这几天纪家的人真是度日如年呐，盼着旨意快来，指望着乾隆的炼旧恩师语录，但是又怕这道诏书，因为罪名始终没定，那些抖搂出来的话有些轻飘飘的，可有些帽子扣下来也会砸死人的，这是可重可轻、模棱两可的情势，轻与重、活与死只在乾隆一念之间。诏书一下说是要纪云的命，那就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。为此和府上下人心惶惶，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纪云是一家之主，虽然内心焦躁，但表面上却要装作镇定自若的样子，有些老朋友前来探望也要拿出一副处变不惊、沉稳豁达的气度来，尽管心里如焚，也只能硬着头皮挺僵下去。三天过去了，恩旨没来，五天过去了，仍然是毫无消息。堪堪到了第七天早上，纪云服侍马氏一夜没合眼，眼见的天就要亮了，见马氏睁开了眼睛，一只胳膊搭在被子外面，急忙过来替他掖掖被角，轻声说：“醒了，已经三天水米没进了，这样下去那就是好人也得饿死啊，现成的姜醋稀稀的下一碗面条给你，好歹吃一口好不好？”马氏无力地摇了摇头，气若游丝地说：“
我不中用了，佛祖要招我西边去了。”
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，用手扶着床沿说：“
老爷，你过来，坐，坐下。哎，刚才呀，我做了个梦。真是见到了接引童子，说就要带我走了。我说放心不下你，他说你家居士命中该有这一劫啊，还说那都是你平日造孽的过儿。不过又说到纪家祖上积德行善，你不要紧的，还说圣旨就要下了。说你的性命无碍的，后来又说晚上再来，我就醒了。”
纪云听了半信半疑，只是苦笑，他自己住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头就没少记载这样的事儿，李代的事儿、卢建曾的事儿都可以算作造孽，平日放荡不羁、游戏笔墨、信手涂鸦，童年同僚被他戏弄过的不计其数，可以说是心孽、笔孽、口孽样样俱全。马氏夫人也不知道在背后规劝多少次，此刻又说，真有点临终遗言的味道。纪云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， 最终还是流下来了。他急忙用衣袖擦了擦眼泪，安慰马氏说：你呀，就别胡思乱想的了啊，这都是体气弱，见神见鬼的，说不定啊，是读我的书读得走火入魔了。这会儿什么都别想，也别紧着为我操心，好好静心调养，这病啊没事儿。马氏轻轻一笑说：我呀，还没嫁到你家就开始吃斋念佛了，如今我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是替你担心呐。刚才这个梦不错的，是菩萨来指点迷津的，他说你无碍，你的性命就一定无碍，这样我走了也安心了。马氏看了一眼明晃晃的窗户纸，又说：哟，天亮了，你又是一夜没睡呀，50多岁的人了，好歹也留神自己的身子骨，你歇歇，就按你说的，待会儿叫他们给我下一碗挂面，多放点姜醋，也许刻画得动的。嗨，他们呐也是一夜没睡，这不刚刚挤在外边迷糊着了，就让他们再睡一会子吧。我来吧，你吃一口，我再歇着，不迟。说完便不言声到廊下捅炉子做锅。几个姨娘听到动静都醒了，其中的一个叫郭彩福的，见纪云在那扇炉子，急忙过来接手，给马氏做好饭，又到前头伙房给纪云打饭，然后给马氏煎药，足足忙活了半个时辰才算停当。纪云刚刚端起饭碗，就听见街上筛锣，还夹杂着有细碎的马蹄声，还没醒过神来呢，就听马氏在床上说：老爷，这准是圣旨来了，快快。大概是太激动了，竟然一下子背过气儿去了。众人正七手八脚的忙活着招呼马氏，邢无为匆匆忙忙的跨进门来，着急的说：纪老爷，快，内府的王公公来传旨了。纪云愣怔了一下才说：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回身吩咐彩福他们：你们招呼好太太，给她翻翻身。说着便大步流星的出了房门，见王莲已经站在院子里等着了。就听王莲大声说：纪云听旨。他站在滴水岩下面南而立，等纪云跪下磕了头，这才口宣圣旨：尔纪云以一介微命书生，受朕不赐之恩，累加超迁，未及人臣之极，但尔却不思精纯报国，忠臣事主，放纵家奴，庇护亲属，四行无法，朕思待尔之恩，观尔之行，不胜寒心愤懑，本应严惩不贷，明正典型，以肃朝纲，但念尔侍朕多年，文事更张，不无微劳，且与治疗先皇后之疾有功在案，故免尔一死，着发往乌鲁木齐军中效力，将功折罪，钦此。纪云听完急忙伏地磕头说：罪臣当诛，皇恩浩荡，罪臣纪云谢主隆恩。这等于是军流惩处，比起发往黑龙江给披家人为奴，或者是发到乌里雅苏台军前效力，还要轻一点。纪云原本担心的是于敏中和珅在乾隆面前拨弄是非，垫自己的黑砖，惹恼了乾隆，赐自尽那只是随口一句话的事。听了这道旨意，纪云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果然是与性命无碍了。想想董先生测的字和夫人做的梦，不知道是巧合呢，还是当真这么灵验。不管怎么说，命算是保住了，但是一想到乌鲁木齐与京城相距万里之遥， 而且道路崎岖难走，那里又正在打仗，自己已是年过半百，还要冲锋冒雪远赴边疆，而且返程无期，不仅又是一阵惆怅，脸色苍白，想站起来挣了一下，竟然没能挣得起来。王莲宣过旨意，已经换了一副笑脸，上前双手搀起纪云，笑着说：
纪老爷快快请起，咱家给老爷道喜了，您这么着就算是灾星退了一半。到新疆虽然路途遥远，但那也是给朝廷办差出力呀，三年两载的奉旨回京，那不还是咱们的纪相爷吗？才出事的那阵子，他们都吓得不得了，还是我的眼里有水。我怎么说来着，纪中堂是咱们大清第一才子宰相，皇上对他的才气那是爱重的很，别瞧这会的遭难，往后还是如日中天。瞧瞧瞧瞧，这不恩旨来了不是？
施祥、杨毅等家人都替纪云捏着一把汗，躲在内院听消息，听了这道旨意都松了一口气，有人便飞跑进去报平安。纪云急忙吩咐：快快去取50两银子给王公公喝茶。王莲是半推半就的谦让着：
哎呦哎呀，这个时候怎么好意思收您纪老爷的赏呢？
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还是笑纳了，又说了几句宽慰奉承的话，这才告辞走了。纪云送走王莲，站在空空落落的院子里，抬头看了看半阴半晴的天，心中是一片空白，眼前的一切好像是那么熟悉，又似乎是那么陌生，忽然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。看着家人们乱糟糟的奔走相告着，他忽然想起夫人的病，急忙拖着沉重的步子赶回西书院。彩福几个姨娘已经在门口候着了，见他进来，一齐蹲身施礼说：
给老爷贺喜。
嗨，只不过是捡了一条命回来，有什么喜可言呢？快去打点一下我的书和行李，外头施祥和他们商量一下，挑几个人跟我。太太有病，这些事儿料理不了，矮云欠会还都小。彩福啊，你就多偏劳点吧，我料想着刘大人还有安排，太太病得这个样，我求他宽限几天再上路，大约不会驳了我的面子。
这郭彩福的脸色焦黄，还带着泪痕，连日来着急上火，还要操劳家务，早就疲惫不堪的了。但由于他的女儿就是卢建增的儿媳妇，事情是由他们引起的，所以只要纪云能平安无事，他就是累死也没有半点怨言。听了纪云的话，急忙连声答应着：
是，老爷，太太已经醒了，我们几个商议着，把头面首饰拿出去，还能换些银子。外头那姓邢的已经叫刑部的人都撤了，想来家产是能保住的了，备足了盘缠银子，我陪老爷西边去伺候，再挑几个妥当的小厮跟着，再难也能挺得过去的。
纪云这才略微觉得放心了一些，沉思了一会儿说：
嗨，这么远的道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奴才们不管是谁跟着，都得本人情愿才行，你们呢，谁也不能跟我去，我这是君前戴罪效力，跟去个婆娘算怎么回事啊？
正说着呢，见邢无为带着刘墉进来了，急忙迎上前去：
刘公来了，快里头请坐。
刘墉却略一点头，在天井里站定，
有旨意，纪云听宣。
这一下真如晴空霹雳呀，惊得满院子的人变貌失色，
这不是刚刚接过旨意吗？怎么转眼间又是一道旨意呀？
纪云料想一定是事态有变，不由浑身一颤，脸上已经没了半点血色，急忙跪在地上磕了个头说：
罪臣纪云聆听圣谕。